请我们先闭了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在这时候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向你的敬拜，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求你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教导我们每一个，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顺服的耳朵来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保罗的生平。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好多人都对于保罗的生平都有一相当的认识，所以可以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一个温室，是重温一下到底保罗他的一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人生跟保罗的人生来比较一下，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一点的，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也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一些的功课。今天讲道可能跟大家平常听讲道有一点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会看比较多的一点的经文因为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圣经里面找到底保罗他所走过的人生的道路是一条怎么样的道路，然后我们才从那个保罗生平的思想当中连去我们的人生来看，到底我们的人生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这段的经文可能我们都有些人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最后写了一本的书，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不久他就离世，他就被处死。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在看一个老人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快要离世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些的心中的话语，特别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第七节那里讲，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穿了。”好像是保罗他走到人生的快要终点的时候，他回头望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可以说这几句话好像是他给自己的一个的评估，他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来看保罗到底他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他的为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为人所以我们会读好几段的经文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一看保罗他的生平当中他的背景在腓立比书哪里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关于那个保罗的一些的背景。 啊，这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但是法利赛人他也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是可以说他是完全遵照犹太人啊的律法，他守那个犹太人的律法是非常的严谨的，他也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啊，所以他我们看他传道的时候，去那个 missionary journey 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会将他的罗马公民那个身份拿出来啊对人讲啊，因为当时罗马的公民是有很多的啊 privilege， 很多的权利的。他也是在那个很有名的教师，就是加马列的门下一个学徒啊，可以说好像现在你是从哈佛出来的差不多一样啊，graduate of Harvard。 当时保罗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看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本来他的名字叫扫罗啊，后来才改名字叫保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啊，扫罗第一次出现是在那个史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在当时候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啊好几个的经文，我想大家一起来读那些的经文。读的时候我希望是啊，我们也一方面因为我选的经文主要是给大家能够对啊保罗他的生平他所经过所遇到的事情可以有一点比较深的体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同读也一同来啊思想里面圣经所讲的那个内容啊，去体验到底保罗或者是信主以前他叫扫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啊，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众人大声喊叫，捂住他的耳朵，齐心向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就这些人把一场门派的一个少年扔到扫罗的脚前，他们却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无语阻止说：“求主耶稣接受我们的灵魂。”唯有回答大声喊说：“主啊，不要把他们的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悔改。 所以当时扫罗在那个群众当中啊，他们就那个啊，那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啊，用石头打死那个啊史蒂凡。扫罗当时就是站在旁边啊，给人家看衣裳衣服，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或者是啊抛那个石头。但是最后哪里讲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虽然他没有出手，但是他心中是喜悦那个史蒂凡被人打死的。他这样子在当时候啊，虽然他那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出手，但是我们跟着看他所做的，他就越来越多。啊，另外一件是这是在当时候，从那个时候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 逼迫啊，使徒都分散到其他的地方，离开那耶路撒冷啊。当时这里讲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开始他做事情，不是单单就是站在那里看人家做事情，他自己也去逼迫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信徒，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这里也讲到，继续的讲，他不单单就是去逼迫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教会，而且他开始就是从那个祭司长那里啊，拿一些的手令或者什么，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同样的啊，对基督徒来逼迫来残害。所以他保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很 active 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我们从他信这一段话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讲的一段话，是保罗已经信了主以后，他将他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所做的讲出来，就是这一段的话，好吗？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从前我自己以为你拿国王提起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俘虏囚在监里，他没杀我也赎命平安，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到外道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那色去。
我们可能就知道保罗，这是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本来他是去逼迫在大马色的基督徒哪里的教会，但是他就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主啊。我们读这一段，扫罗
基督徒大色色，果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又不老在意，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从这一刻开始，保罗的生命就改变。他亲眼的看见主，主对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他去逼迫基督徒，就等于他逼迫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从这一刻开始，保罗的生命就是180度的改变，完全的调过来。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看到他几次的啊那个宣教的旅程，到欧洲，到其他那小亚细亚的地方，来将那个福音传出去。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看到好多好多他在那个宣教的旅途里面所遇见的、所遭遇的。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的遭遇，在他信主以后 啊，他去传福音，他去宣教到不同的地方，亚洲、欧洲去传的时候，他所教育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加煎熬，受鞭打是多重的，冒死是理是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长白山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一次行远路，遭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荒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这个是一点点形容他在那个宣教的旅途当中所遭遇的，但这些的教育有没有给他令他就是说啊这么困难这么辛苦，我还是不做还是不去？没有，他一次两次三次，后来甚至到那个罗马去，在他的路途的当中都是常常是跟人讲福音，啊，他遇到那个 educated 的人的话，他就跟他们讲辩论，跟他们 logic， 他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论其他人对他是怎么样，对他啊，有时候要害他，啊，他给人拉去啊坐牢，给人打，给人逼迫，这是好多好多的遭遇。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想啊。还是不要做这么多，但是保罗他在我们看这几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是看到他对那个全福音的那个心智，就是完全没有的奖励的，啊，还是很热心的，啊，去啊不计较他所遭遇的这一切。这个也是继续他讲到他受很多的劳碌困苦，不得睡，饥又饥又渴，不得食，寒冷，赤身露体，等等等等的所遇的，给人怎么样待他？但是我们看保罗，他是还是完全没有，因为这些人这样待他，就给他可能要他要改变啊，他那个传福音的心计，或者是那个热心，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的影响。从我们刚才所看的几段的经文里面，看他怎么样在信主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信犹太教的，他不信耶稣基督的。他以为讲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讲一些废话，讲一些不是真理的事情，是假的道理。所以他这么努力的去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以为就是他们所讲的是假的，是不是真理，他所信的那个犹太教才是那个真理。所以他 是很努力为他所相信的，他以为是真理的事情来争取，来打倒跟那个真理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保罗，他的为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会为他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事情，他愿意付上那个代价。不过这是在他信主以前，他所认识的真理就是他所信的犹太教，他所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那个真理，所以他愿意这么努力来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因为他们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他觉得那个不是真理。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也看到是他有一个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雄心这里的雄心是特别是 spiritual 的 ambition， 属灵的雄心，不是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今天在外面很多人是很有很大的雄心，但是他们的雄心可能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去努力发展他们的事业，或者是努力去争取一些的名誉，或者是争取更多的财富。今天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雄心去争取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但是保罗他是一个对属灵方面的事情有很大的雄心。我们看他无论在他信主以前或者是信主以后，他所做的都是很努力去做，当然做的是完全不同。信主以前是努力的去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信主以后就是努力的不怕困难，不怕给人杀害他，他都要去传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是很努力的去做。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他认识那些是真理的时候，他就努力为那个真理去努力。当然我们就是看他的信主以前那个努力是白费的，他的努力在一些错的事情上，但到底我们也从那些事情当中他怎么样去做那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为人是怎么样。也可以说他所相信的跟他的行动是完全一样的，他信那一个是真理，他就为那一个真理来努力来争斗。这一种的心我想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心，但当然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你认识的真理真的是真理啊，那不然的话你的努力就白费。但保罗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有雄心，也是愿意为他所认识的真理来付上代价的一个人。我们也看到他是很愿意甚至将他的生命献上给主来用。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看到那个真理是真理的时候，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一本他的生命他也愿意的付上给主耶稣来用他的生命。本来他是逼迫耶稣的， 但他信了主以后，他愿意给他的生命给主耶稣来用。今天我们看到保罗的为人，保罗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也或者我们问我们两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雄心 ，a spiritual ambition？ 我们常常可能有很多的 ambition。但是是不是属灵的雄心 spiritual 的 ambition？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啊，好久以前了啊，同学都是在讲怎么样可以在三年拿那个 degree， 很有伟大的雄心啊，他们要去啊快点毕业啊。那个时候也原因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啊，现在啊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毕业，可能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啊，较小一年的学费。但是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因为钱，就是好像有一种 self pride， 自己的一种骄傲，可以在三年读完了四年读的东西。这个是一个 ambition。我刚出来教室的时候啊，有个同事就跟我讲，我们这个是他这样讲，他说我跟我太太就是准备，或者是我们的目标是要三年或者是几个年，就是要达到我们的啊，我们的赚到的钱是十万块钱啊，当时十万块钱是很多了，现在也不是没有那么多。在好久以前，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很有那个 ambition。我看到，那个 ambition， 那个他的好像他人生的 goal， 在来那三年啊，目前的三年，就是要很快，他的 salary 就加上到十万块。这个是他的ambition。今天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ambition， 你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ambition。ambition 不是不好啊，我不是说你有 ambition 不好，你要三年毕业不是不好，当然是好的。那我不是说那个 ambition 不好，只是说我们在那一次事情很有 ambition， 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同样的 ambition？ 我没有想过，我们也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立下一些的 ambition。很简单的，比如说，我要一年看完整本的圣经，就一个心愿，那也是一个小小的 ambition 嘛。你有想过，你可以去想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可以有我们一些的 ambition。 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好像在启示录哪里，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这是马马虎虎。我们既然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认识这一个是真理的话，为什么我们不会那个真理来努力？为什么我们不 set 一些的 spiritual ambition？ 有一个神学院啊，好久以前了，这个是很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是 Princeton 跟那个 Westminster 啊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叫Robert Dick Wilson， 很有名的啊，在那个旧约圣经的可靠性那个课题上面啊，有很多的贡献。他 25岁的时候，他在自己想，他想他看看他的家属里面，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大概70岁就去世了，所以他想啊，我想我也差不多活到70岁，所以他在25岁的时候就想，好，那我余下还有45年的时候，他说我将45年分成三部分，15年，15年，15年，第一个15年，我要去学习一切的 languages 言语，是有关旧约圣经的 language， 是在公元600年以后，直到公元600年的时候，旧约圣经有关的，不论是已经翻译成为其他的 language， 在那个时候，或者是一些书是讲到有关那个旧约圣经的那些的 language， 他要用第一个15年去学习，所以他是精通45个 languages， 是跟那个旧约圣经有关的 language。他又计划用第二个15年是专研究旧约圣经的本身那个 text， 熟读旧约圣经，所以他大部分的旧约圣经他都可以背出来。他又准备用第三个15年，就是说去将他研究出来，将他考察出来的结果写书写文章，贡献给人，跟人分享他所学习到的关于旧约圣经。你如果是研究旧约的话，我想你会看到很多他所写的文章的书，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很多。一个25岁的可以说年轻人，他会他余下的一生来计划45年的时间。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长远的计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但不论怎么样，那个态度我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计划一下，可能不是45年，10年、8年，属灵的雄心，不要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第二个问题，想大家去思想，就是你没有愿意将你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让他来用你的生命。神造我们每一个都不一样，不同，他给我们的恩赐各方面，给我们的经验等等都不同，但是神造我们每一个都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要紧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像保罗去全时间的去全福音全道，因为神给我们的不同，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不同。有些人可能是神呼叫你全时间宣教或者是牧养教会，但也很多时候神呼叫你是将你摆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在 某一个工作里面，你要在哪里为他成为贤，成为光。因为你不在哪里的话，哪里不附近的人就没有机会有光有贤在他们当中。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在那里。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看看到底神把我们在哪里，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去省察，去考察一下，然后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底下，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来给主来用。我有一个书签啊，一个猫链啊，上面写了很多的字，你们都看不到的啊。那里是写了一个故事，那里讲到，就是在好久以前了啊，在一个拍卖的会堂里面，坐了好多人，他们在哪里拍卖啊，一件两件三件的东西拿出来拍卖，经过了几件东西给拍卖了以后啊，都是比较名贵的东西，跟着有个人拿了一个小提琴出来，那个小提琴就是看起来是很旧老旧的一个小提琴啊，它上面还是还有满了一些的灰尘在上面。当时候虽然坐在那个礼堂里面呢，好多的人大部分都好像没有兴趣对那个小提琴，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去彼此的谈话，只有几个人是看看那个小提琴。那个拍卖的人就是出来，就是说好了，现在有一个小提琴，底价是5毛钱，有没有？这个好久以前，所以5毛钱都是还是几钱的啊，所以后面有一个人说啊，我1块钱，所以他投标啊一块钱，说 OK 1块钱，还是等了一段时间，才是说另外有一个说啊2块钱，又等了一段时间，才是有第三个说啊我要3块钱。啊，还再等也没有人再投标高一点的去买，所以那个拍卖的人就是说，好，3块钱1，3块钱2，但他还没有讲3的时候，就是看到后面有一个头发白白的一个老人家，就是在后面那里说等一等，他就是走到前面来。所以那个拍卖人就是在哪里等他走到前面。他走到前面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小提琴，就是将他的一些的灰尘就是清洁一下啊，就是也把它拿起来，就是把他的那个小提琴上面的弦线来到调，调到音调好，他就拿起那个小提琴。调好那个音之后，开始拉一首的那个，当他一开始拉的时候，其他的人本来大部分的人都不留意他们要卖的那一个小提琴，但是因为他所拉出来那首歌的旋律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非常的动听。所以全部的人当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声音，再不谈话，就是每个人都望着这一个的老人家，头发白白的，就在哪里 记住的那一首的很美丽的歌，很动听的一首的歌，直到他赖完那首歌为止，每个人都很定睛的望着那一个老人家在赖那个小提琴。他赖完以后就把它放下回自己的会籍那里。那个拍卖的人就说，好，3块钱刚才有没有的，跟着马上有一个1000块钱，另外一个2000块很快，跟着是3000块，终于3000块卖了那一个小提琴。有什么分别？就还是那一个小提琴，开始的时候1块2块3块，差不多要卖了3块钱，但是就那个头发白白的老人上来就是拉一首非常美妙的动听的歌以后，竟然小提琴的价钱升到3000块。为什么？就是那个小提琴放在一个大师的手里，所以不是主要，不是那个小提琴看起来好不好看啊，是不是很旧，主要是那个小提琴是放在谁的手里，它的价钱就很不同。你不要以为你的生命，或者是说啊，我不是好像保罗一样，我也不是哈佛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好像是没有什么价值，不是那个问题。问题是你的生命是放在谁的手里？你的生命是放在耶稣的手里，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那个价值就不一样。神造你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心意，如果我们是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目的来活我们的生命的活的话，你的价值就是远超你可以想象的。希望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生命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还有你的话语，给我们今天能够从保罗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方面的不足，信心可能不足，我们的热身不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就愿意接纳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活得最好最有价值。奉主的圣名求。